姊妹是今天才来参加的，盼望你能够到散会之后在书册处的旁边有使徒保罗生平的行程图，使徒保罗的生平行程图，这个的行程图给我们看见保罗一生生活的经过，包括他蒙恩之前的生平，包括他四次往外的布道，再加上他的罗马监狱被释放之后，一直等到他最后的殉道。我们盼望弟兄姊妹特别注意他在这里引的一些圣经，是使徒行传的都没有写明他是使徒行传这些号码的，如果是别的地方圣经的话我们都写明了，也特别请弟兄姊妹去读那一些有别的地方的圣经的章节，这些地方把它穿起来，能够叫我们对着使徒保罗的一生有一个完备的认识。我们的这一次聚会的里面，盼望是借着使徒保罗的生平来看到引导与侍奉，因为神实在叫使徒保罗这一个人在地上所表现的成为神今天同样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榜样，他身上有许多的原则是够我们来效法的。我们昨天晚上来提到他的光景的时候，我们曾经特别提过在第一早期行程的里面，第一大第一个点和第二点是知道蒙恩得救的光景，他的那一个蒙恩得救的光景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第八天就受了隔离，他并且在加玛利的门下受教，是犹太人中的最严谨那一个时教，他并且在本国中间比他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他热心到一个地步甚至于去逼迫信奉主耶稣基督子民的人。我们要知道有这样去逼迫人因为他的性情残暴，使徒保罗不是，并不是一个看见别人受苦而喜乐，他乃是实在因为以为这样去逼迫才是侍奉神能够讨神的喜悦。他最野蛮的一件事不光把男的逼迫鞭打管到监牢，连把女的也逼迫鞭打管到监牢，无论男女他都抓着他们鞭打他们，叫他们说气道的话。当到那一个时候的弟兄姊妹实在在监牢困苦的时候，他们只好离开耶路撒冷，但是使徒保罗到大地上面去求文书，要追赶这一帮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他要到大马士去拿着大祭司的权柄再去捉拿这些信主耶稣的人。我们会看见在保罗这一个人身上他与神的福音相敌对已经到了极点了，他已经不光是拒绝福音恨恶福音，以逼迫基督徒当作侍奉神的。但是在中东的背景的里面，我们神实在行了一件奇事，在大马的路上向他显现，那一次的显现改变了整个大保罗的身体，也叫整个基督教从他身上得到了大的供应。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呢，使徒保罗一生的生活是受到那大马的路上向着他显现的主那个的改变。这个大马的意象就控制了保罗一生的生活和侍奉。当他到第十四章第二十六章在亚基巴王面前受审问的时候，他说了这个大马的路上的意象之后，他就说了一句话，可是亚基巴王啊，无耻，我没有违背那种天上来的意象。因为看见他在受到艰难困苦的时候，他总括的讲句话，他所有的生活和侍奉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这告诉我们那大马的路上的意象控制了他一生的生活。这 这个理想也能够给我们看见，包含着保罗以后要侍奉主的所有的内容。神要在借着保罗传扬的见证，神要借着保罗传扬的真理，都在那一刹那的荣耀理想中间全赐给保罗了。所以我们来看到使徒保罗的生平，必须要特别花时间来看到大马可路上的异象。我们今天如果有心主恩待我们要服侍主的话，我们绝不能够有一切地方忽略到那个大马可路上的异象。圣经上一章除了主耶稣的生平用四本福音书重复记载之外，这人身上的经历没有一个人的经历像大马可异象一样重复讲三遍。一起看圣经，从来没有一个人个人上的经历圣经用三次来传讲的，大马可路上的异象它是用三次来传讲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来盼望主恩待我们来看到大马可路上的异象。在我们的图的里面把这个异象一共有两点，那是我们这个讲义的第三点里面第九个小点，是大马可路上建筑显现的异象。第十，大马可城里又有一个异象，这两个异象是非常的紧，只隔了三天，这两个异象合起来了，就成为神那一个时候向着保罗所显现的异象。这我们需要来读《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保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出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可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可，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所以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也用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可，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的大马可有一个门徒名叫亚纳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纳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竟然安守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纳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上带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纳尼亚说：“你只管去。”他说：“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显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苦害。”亚纳尼去了，进了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看见，一直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为了时间我们不读下面，在下面就给我们提起主要的两件事三件事。一件事，有了这个大马可的意象了之后，然后他进了以大马可与圣徒们同住，宣扬主耶稣是基督。第二个，大马可城里头的犹太人要逼迫他， 所以他就与教会一同的商量，以后圣徒们就把他的晚上用筐子从城墙上拽下去，他就逃脱犹太人的手。他的书信中来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的，这是乃是他已经到亚拉伯去有一段的时间读过圣经，回到了大马舍再去传扬的时候所遭遇的事。并且这个人都告诉我们说，乃是当时大马舍的提舵，那一个的官府，罗马最高的官府要捉拿他，是非常的为难。犹太人和罗马的官府合在一起要捉拿他，放在这一个光景的里面，他就借着弟兄们的帮助脱离了他们的手。第三件事，当他这样离开了大马色了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去，结果耶路撒冷的门徒使徒们不见他，怕他是虚假要捉拿他，他就找到了巴拿巴，向巴拿巴做见证，巴拿巴把他的见证告诉使徒们，使徒们才肯接待他。这是他这三节的故事。我们还要看第22章，使徒行传第22章，我们自读第14节。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有着见哪意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请特别注意的，这第14节里头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保罗，叫保罗明白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然后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那是对着万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神的旨意就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再看第26章第16节，你起来站坐，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这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救你脱离外百姓和外邦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相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伯王啊，我骨子没有违背那种天上来的意象。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刚才已经提过，这个大马色的意象叫使徒保罗整个的观念、整个的生活和侍奉改变了过来，不仅是叫他有那么戏剧化的改变，我们也会看见他以后所有传扬的信息都包含在那一刹那之间的主向他显现的意象。不仅是他的信息包含在这一个意象中，我们看他今后他所有侍奉的态度，他今后他所有侍奉的做法和原则也完全受到这一个意象的控制。这个意象就成为使徒保罗所有侍奉的内容，不仅是成为使徒保罗所有侍奉的内容，到2000年之后，我们来看所有的教会2000年来的神明就所领受的，从他这一个意象中间包括了太多。我们今天如果要服侍主的话，主引导我们要侍奉主，不至于当我们劳苦反而被神所弃绝。我们也真是求主这一个意象同样的教导我们，同样的管理我们，成为我们侍奉的内容，也控制我们所有侍奉的态度。 好像这一个的意象是短短三日之间所完成的，加上三天之后进到大马的城里面，再一次神界的亚纳里亚向他显现而把它完全起来。但在这一个意象的里面，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话，我们带动使徒保罗所有的侍奉的方式和他所传扬信息的内容来回头看这大马的路上的意象，就会发现他以后所有的侍奉的内容在这个意象中包含起来，最少可以分作三方面。这一个的意象头一点乃是给我们看见那一位复活升天的基督，第二方面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位已经把他自己荣耀扩大出来成为一位丰满的基督，第三点给我们看见他仍然是在十字架的原则中间的顶十字架的一位基督。这三方面就成为保罗所有侍奉的内容，也成为保罗所有侍奉的态度。我们能够替保罗来想象，找曾经的人想象到，按照一般那一个时候的习惯，他是坐着一匹马到了大马色，他手上拿着大祭司的文书，他有权柄可以捉拿信奉耶稣基督子民的人。从他的观念中间，这位的耶稣是顶撞神的，因为违背了律法。在他观念中，那一个信奉耶稣的人乃是莽从的，不认识旧约的律法，所以他用一股的热心加上外头那一个大祭司的权柄，志气高昂的来到大马色，要把这一个耶稣和耶稣的人中间所有的影响完全的铲除。在他自己良心中觉得是侍奉这一位天上又真又活的神，他从很平安的心地里面也很志气高大的光景中间要到大马色。越靠近大马色的时候，他心都越是兴奋，他觉得他要为神做一件大事。但就在这一个光景的里头，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没有一个方向可以躲避，不光有光照着他，这个光乃是有一个能力把他从高头大马上打了下来，叫他匍匐倒在地上。他在那一个时候不光身子伏在地上，被他的眼睛就瞎了。他觉得很稀奇，这一个强烈的光会叫他眼睛瞎，这个强烈的光会有那种能力把它打到地上。就在这一个趴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听见一个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话，说话的人是带着光和能力而来的，说话的人是冥冥中高天之上临到他身上的，他确定的知道这是这一位宇宙的主，这一位万物的创造者。除了这一位主之外，还有谁有这么强烈的光，还有谁有这么强的能力能够把他打到地上的。但是他是他自己认为是为了这一位神发热心的，如果这位神向他显现的话，应该称赞他，应该鼓励他才对。但这一位的神却带着威严的能力，用光照下了他的眼睛，用能力叫他扑倒在地。所以他稀奇的，这是因为谁在那里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就在说他是为了这位神而活着的，而这一位神却来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扫罗就自然地问一句话说，主啊，你是谁。这原文就能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稀奇的回答。主啊的主字 在犹太人中间是用在对着耶和华神来称呼的。他在地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他眼中是他的主，在大祭司不是他的眼中他的主，他认为那一般大祭司只是怕事勾结他安留在耶路撒冷就算了，是他自己主动的按照大祭司那文书，虽然他没有大祭司的地位，他却做的比大祭司所做的还要强。但是他是遇到这一位带着光和能力的来到他身上，他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位大的主，耶和华这位的神。但他却不知道这位耶和华是谁。他说，主啊，你是谁？主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一句话在使徒保罗的理性里头完全的明亮过来。这一位的耶稣在他保罗的眼光的里头乃是不遵照律法而活着的。这一位的耶稣他曾经自己先告诉我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认为这位耶稣说了许多的话，这位耶稣应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说他所得的报告到这一位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一粒一粒啊下来来拯救他。这位耶稣是孤伶仃定死的，是非常的软弱。他说夸大的话在哪里呢？他比普通的人还要软弱。不光是如此，他的这样死了之后，他已经被埋葬起来，钉钉在坟墓那里看守。但是到第三天到钉钉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的尸首偷去了。这是保罗里头的印象。但是保罗在亲身的经历中间发现，他说以往所相信的，他以往所听闻的全部是错误的。是因为耶稣他实实在在从死里面复活了。亲爱的弟兄，你会看见在犹太人的里面对着这位神是非常尊敬的，这个神经是非常尊敬的，但是他们等候弥赛亚来到，他们还不相信这位拿撒勒耶稣就是弥赛亚。除了弥赛亚之外，还有谁会从死里头这个释放呢？有谁会经过死而从死的复活呢？但现在有一个死尸摆在他那里，那一位他所认为已经钉十字架，他的尸首被偷走的这位耶稣现在复活了。哦，这在保罗的里面是太大的一件事，这个整个的人都震动起来了。他就发现他所逼迫的，他所热心的，乃是逼迫到哪一位从死里的复活，并且已经升上了高天，那一位的基督。这是叫保罗心中难过，三天三夜也不吃也不喝。他就发现他做了一个极大的错处，他错到一个地步，竟然敢去顶撞那一位坐在高天宝座上的一位基督。他觉得自己太愚昧，觉得这一位的基督来到地上，现在他们中间有三年半之久，他没有去求问他，他一直在轻视他，他觉得太愚昧，还要去逼迫信奉耶稣基督子民的人。但是现在的事实告诉他，这一位的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不光是复活了，是升上高天。只要他一临到保罗身上的话，是带着亮光，带着能力，会叫他的扑倒在地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一刹那的光的里面，他就发现所有旧约中间的所预言到的弥赛亚，在这位耶稣基督身上全部的应验了。哦，他们的犹太人近前的，我们中国基督徒啊，对着弥赛亚也好，来也好，不来也好，都是马马虎虎的。但是你知道，犹太人几千年下来了，他特别在罗马的管制下，真是等着弥赛亚来拯救他们。 自从亚当堕落了之后，全人类的罪恶败坏中间，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世界改变过来的，只有弥赛亚基督来了才能够把世界改变过来的。这个弥赛亚一直没有来到，他这个时候忽然发现，哪有的耶稣就是神在以旧约中间所预言的、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一位的弥赛亚基督，他乃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是神的儿子。圣经哪里啊？以死里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是神的儿子。大家说哪里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所以我们会看见他来看他的以后的传扬的信息的里面，他给我们看见这一位复活升天的基督，乃是按圣山的灵所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一位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临到人类的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我常常口误我自己的软弱，我也常常看着弟兄姊妹身上软弱的光景而难过，好像我们所信的耶稣不是真的，好像我们所传扬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是真的。有许多的人去看表演，有许多人去看电视，发现那一些演员呢，他们很会表演，哭的时候眼泪水流出来好像蛮真的，笑的时候好像笑得蛮开心的，你真的认识他的话完全作假。你知道为什么电影明星他能够拿这么多钱呢？他有本领作假，做到一个假到一个地步，比真的还要真，比真的还要真。你哭的样子还没有像哭他哭的哭得悲惨，你笑的样子还没有他笑的那么愉快，叫你我去做做不出来的，我们做不出来的。这一番演戏的人是一件真事假作，是一件假的事。我是说这个演戏的人他乃是把一件假的事站在真的做，我们基督徒是把一个真的事好像假做的一样。我们圣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里头有没有敬畏的心？我们圣耶稣来到地上是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有没有脱离了外头环境中的压制、心境中的痛苦、生活上的残累？我们所传的耶稣在我们的生活上好像是虚假的一样。当我要离开我的职业起来侍奉主的时候，我的公司的同事很替我可惜，他觉得说，哎呀林某人哪，你有这么好的前途，为什么你把这个前途都放弃了去做传道？这个没有什么稀奇，怎么不信主的人对我好心？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对我说，林弟兄啊，我们真是佩服你，你会把职业放下这样去侍奉主了。我很不高兴，你佩服我做什么？放下地上的职业来侍奉主是一个牺牲吗？是一个亏损吗？就是我们不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如果认识我们所信的他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侍奉他才怪，你不侍奉他就是浪费你的时间，空花你的年日。这一位的主是坐在高天宝座上的一位主，像我们泥土所造的人能够为着他来活作，是他高抬又高抬了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为什么缘故使徒保罗的以后一生过了艰苦的生活，还是坚定不改变他侍奉的脚步，到了最后遭遇到心大的痛苦，那一个的牺牲他从来没有摇动，因为他知道那一位他所传扬的主实实在在从死里都复活了，他已经升上了高天，他是那一位神的儿子，创造万物的主。我保罗牺牲我的性命算个什么？
我保罗花一点时间算的什么？那是这一位的主，他这是身着宝高台的，他在被这地上高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他。我不归他，有万人会归他。历史里的人，多少的人像我们刚刚所创世家的归西路一样的，那几千年来的殉道学都在这一条路上流车。你去看殉道人的历史的话，故事的话，没有一个殉道人带着眼泪悲悲惨惨哭哭啼啼殉道的。有一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为了主受一点称呼，哦，眼泪鼻涕啊，好久人受感动，哦，好像很受委屈，为了主好大的牺牲的，还常常起来做见证。我听过这样见证最摇头，你这么难过的话不要坐着算了，谁叫你坐？你如果觉得这是牺牲的话，不要牺牲算了，谁叫你牺牲的？所有殉道的人，他们说他们，我们为能够为着把我们的血拿来所谓的主来见证，那是最荣耀的事。他已经升上高天，乃是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成为保罗的一生生活的中心。在他的信件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一位的基督从死里头复活了之后，他就完成了全备的救恩。你我如果真是关心人类的光景的话，会发现全人类到了一个极其悲惨可怜的光景。有人如果从外部来的到纽约，特别有些我所认识的弟兄姊妹，嗯，头一次到纽约，我所主人要陪他观光，照我在纽约住了七年的时间，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看的，一个是自由女神像啊，看看照片是看过了，到时候去看看才是这么的大，纪念他们当初革命成功，法国和美国的联合。第二件事情可以看是联合国，我倒也欢喜去看联合国，倒不是他的房子的建筑很高尚，那是人的思想相当伟大，在那一帮的有智慧，那一帮有气量，那一帮有政治思想的人集中在联合国里头，要把全世界人类的问题都把它解决，政治上的问题用安全理事会来解决，经济上的问题用经济开发委员会来解决。哦，这世界上许多大的问题要尽着人的智慧和各种国家的能力把它解决，我佩服他们，很伟大，比我们坐在家里边老子打算我们的儿子吃什么，女儿吃什么，穿什么，那是伟大的多去了。那人真是不是仅仅考虑自己和个人生活的，考虑整个的世界的。那你如果到联合国去的话，你看他们开会，你看他们所做的，到以后你会觉得非常的难过。联合国只是有一个地方，是你欺骗我，我欺骗你，是政治手段的所在。就他想讲的话富丽堂皇，他们实在所做的事完全是诡诈和欺骗。你要发现人类这么多的难处，没有一个政治能够把它解决。我们中国的儒家有一定的方法，盼望把人类带到一种大同的境界，这个大同世界的思想是成为今天的风气。你会看见无论有什么方法，没有办法把人从这一个荒凉败坏的光景中间拯救了出来。但犹太人知道，只有一个是神亲自来到地上，才有办法能够拯救。但神所打发的亚伯拉罕没有办法拯救世界，神所用的摩西没有把以色列人整个改变，神所兴起的大卫好像一时之间有一个兴旺，淡化一点就已经过去了。哦，犹太人知道这一位神是创造万物、管理万物的，但是照他们所知道的以往的事里头，仍然没有一个方法能够把人从这一个败坏可怜的光景中间拯救了过来。他们所有的盼望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那个焦点就弥赛亚基督的来到。说你难怪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施洗约翰头上怎么跟主耶稣做见证？看哪，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我能够想象得到，到约翰到高处喊的时候，他带着个兴奋的心情而喊的，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常常记到圣经的话是很武断性的，且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救。不信主的人听这句话虽然反感，你们基督徒一点都不大方，大方一点人条条大道从罗马什么都很好，那么这个多好态度。你们把一切都抹洒了，只是传讲你们的耶稣，是在天下人间还有别的名可以靠得救的话，主耶稣不必到地上来了。人用了政治的方法，人用了经济的方法，人用了道德的方法，没有一个方法能够把人类改变和拯救过来的。但是我们感谢主，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位神的羔羊好像孤苦伶仃的被钉在十字架上，连他的门徒都离弃他了，连他自己的性命都不能够保存。但是我们会看见全人类的罪恶在那一个人身上完全担当过来。亲爱的兄弟们，我们真是欢喜快乐的，像保罗我像在大马的路上所欢喜快乐的一样。他就发现这一位的耶稣从死里都复活了，他已经完成他所有的救赎。我们有时间仔细的来读到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九章，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九章，我帮大家抄了，自己回去读。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一共分了四个大段。头一段说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乃是证实了救赎。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众人也不会复活。如果众人不会复活的话，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的，我们还是吃吃喝喝快乐就算了，一切都是虚假的。保罗用反面的话，但是耶稣是复活了，感谢咱们主，他都是个复活了，完成了救赎。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他从死里头复活，乃是叫我们称义，乃他的为我们的过犯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称义，而从死里头复活了。感谢赞美主，我们所有的罪恶都赦免了，神能够悦纳了我们。这一个集中在复活的基督身上。在第二段这里头给我们看见，那一位的主耶稣不光从死里头复活了，那一位的主耶稣乃是要得着一个国度。这一个国度是神来管理的，这个国度的内容是天上生命的性情，他要毁坏了一切执政掌权的，毁坏了这些了，要把地上的国成为我主与基督的国。到他完成这个国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国交给父神。整个宇宙能够到神来充满，神来彰显荣耀的形象，是根据在哪里？根据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保罗就会看见一件事，感谢主，不光耶稣基督复活了，因为他的复活，你和我在哈里都一同复活。你和我一同的复活告诉我们什么？亲爱的勇士们，复活不仅在时间和环境的里头从死里面转变过来，复活那是叫我们脱离了物质的世界，进到了灵性的世界。什么叫做复活？没有复活之前，我们所遇到的，我们所生活的都是物质的，所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我们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一旦复活了，脱离了物质的境界，进到灵性的世界。你我也知道神是个灵，你我知道凡与属神的住在灵里面的，我们乃是经过死而复活，就脱离了这个物质的世界，进到灵性的世界里。在那一个灵性的世界里头，只有神作为一切的主，在那个灵性世界的内容上，只有神的性情在那里头，神之外的都已经被排斥在外面。在这一个灵性世界里头，没有黑暗，没有眼泪，没有败坏，乃是一直是神的荣耀充满的那一个国度， 这个国度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去进到那个国度的里面，要叫所有信众他的人一同进到那个国度的里面。第三节就我们看见他还要显出荣耀，他说所种的是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乃是血肉的肢体，复活的乃是灵性的身体。这乃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复活。那个复活乃是把我们从前必朽坏的，我们这个身体是必朽坏的，你无论多强壮，到了七十几岁八十几岁的时候没有办法强壮，你我的身体上是羞弱，有许多的软弱和败坏在我们这个身体里，并且我们受到物质上的限制，我们这个的身体也会发现是软弱的，常常我们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这个身体不过是泥土所做的。但是有一天主要把我们带到一个的境界，穿上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永永远远活着是灵性的身体，在那一个身体中的不再是软弱的，那是强壮的，不再是羞辱的，那是荣耀的。亲爱的勇士们，耶稣基督一个从死里复活就进到荣耀的境界，他要把你我所有蒙恩的人一同带到荣耀的境界里。许有一些弟兄姊妹以为他信主受了浸就毕业了，天堂票子已经有了，所以有的人告诉哎呀林弟兄啊，我感谢赞美主，我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也不必像你们基督徒这么追求，这么的服侍劳苦，我只要到天上扫扫地看看门就可以了，可以了就很好了。我说很对不起，天堂没有灰尘不要你来扫的，天堂也没有宅不需要你来看门的，没到天堂去去扫门看地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带领我们不是仅仅就我们的罪的赦免就完了，罪的赦免是神救恩的步骤，不是救恩的目标。罪的赦免是救恩初步的部分，不是他整个的部分。他说给我们的部分除了罪恶的赦免之外不知道多了有多少，就我们得着他的生命有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盼望能够脱离了我们这个软弱的身体，羞辱的身体，为羞坏的身体，叫我们进到荣耀的里面，和他一同享受荣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当主耶稣快要到十字架前去的时候的祷告，他祷告上主要的两件事，头一件是荣耀，父啊，求你使我享荣耀，就是我创世之前所有的荣耀，主耶稣是应该的，原来就在荣耀里。那他下面祷告说，我在哪里叫信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哎呀，我读到这样的圣经，我真是喜乐的眼泪就流出来了。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我们在主的宝座前呢，拜了跪了就很好了。但是主怎么说，不仅是叫我们在天堂的扫地和看门，乃是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有一天我们都会发现稀奇，我们今天很看见很软的弟兄，哎，他也在，哎，那个人也在，到今天看看这样的弟兄姊妹是没有资格的，到那一天发现他也在，不要说别人也在，你稀奇不稀奇，你也在，我也在。哎，我常常看到我自己软弱，我觉得我这个人啊，下地狱的胚子，下地狱才是我该的。但是有一天我真不能想象到我也会和主耶稣同样的荣耀里。怎么成功呢？他复活所成功的，他复活带进了荣耀。他保罗讲到这一切的时候，当然他也发现他人活着有他的艰难，社会世界上的生活上的艰难，侍奉上的艰难，仇敌的逼迫，里外的难处。但是他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他就发现了，你会看见到主耶稣定死的时候，撒旦是动员了犹太的社会，动员了罗马的政治，联合他的两个势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 那一个的死是做到一个地步是没有人能够拯救的，好像。但是耶稣基督还在这个光就完全忍受了，他就顺着眼光去看的话，撒旦魔鬼在黑暗境界里头动员了所有黑暗的权势，要把主耶稣捆绑在阴间，捆绑在死亡。圣经告诉我们，撒旦原来是有死亡的权柄的，主耶稣就进到死亡的里面去了，是进到撒旦所有能力的集中营大本营的里头，他动员了所有阴间的全部来捆绑主耶稣的死亡的里面。到主耶稣过了三天死透了，他们的能力已经完全的用尽了，我们的主耶稣单单纯纯，好像没有风，好像没有雨，好像没有轰烈的事，